兄姊妹平安，
平安。
大家要不要跟彼此说一个新年快乐啊？
耶，新年快乐！
啊，我们还是在新年之中哈。
新年快乐！
感谢主啊，我们又在主内相会。刚刚听到诗歌的带领，真的感觉每一位都跟神很亲近。每一位在唱诗歌的时候，都是把你的心跟灵跟你的身体全部跟神融在一起，对吗？
对。
所以你现在是被圣灵充满了，圣灵要抓着你的心。我每次来这边听讲道，不是听人的声音啊，我们要听神的声音。那因此我每次在听讲道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要有一个同样的感受，就是说我们需要每一句神的话语都能够到我们心中来，都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的力量，好吗？我们不是听人的话，因为神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假如今天你来这里，让神的话到你心中，每一句话都是能力的话，你想你的生命生活是多么的有动力，多么的有方向，有多么有神的祝福，神的恩典。如果你每一个礼拜都在这里都这样得着的话，你想想你在这里得到福分是多么大。如果你每天都依靠着神的话语的话，你的恩惠你只有在心中会感恩，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要立定一个心志啊，就像我们今天一开始从诗情啊，我们一来看到培克的音乐就弹出来，然后领会又诗班又是大家这边的敬拜，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把我们每一位都紧紧地带到神的面前，把我们的心里面灵里面身上所有的感受都交给神。所以我们今天就这样开始好吗？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时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来到你面前，不是为别的，乃是希望来认识主耶稣基督，希望从神的话语中能够真正了解自己，了解神的美意，也了解神的旨意，更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被神塑造，每一位都成为神所塑造出来最佳美的一个礼物，能够摆在神的面前，能够在众人面前做见证，因为这是神最大的心意，要每一位不只是得到生命，而且要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因此我们今天在这里就让每一位都交托于主，让每一位的生命都被神提升，得到更丰盛的生命。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完全的喜乐。我记得以前还不认识主的时候，第一个感觉就是基督徒蛮有喜乐的，这一直都吸引了我来到神的面前，想认识基督徒到底他们在干什么。你们有喜乐吗？
有，
感谢主。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来主久了以后每天都没什么两样的，喜乐好像慢慢的淡下来。有时候有一些劳苦愁烦，因为服事也多，碰到的事情也蛮多，生活上也有一些哎呀，神所谓的我们在人生确实有苦难的，可是他叫我们放心，对不对？所以我们是在一个环境中神要我们得到喜乐的。基督徒在外面别人一看是有喜乐的一群，可是有时候我们一个人在一起，你碰到一些生活上的问题，家里的事情你还是要解决，甚至于你工作上事情也要处理，还有一些大环境很多很多事情也不见得是完全如你理想的时候，你有喜乐吗？今天我们讲的不只是喜乐，而且讲完全的喜乐。完全喜乐表示说这个喜乐是完美的，非常完备的，非常丰富的，而且是丰丰富富的，让你觉得惊讶，是这样子的喜乐。你们如果想真的得到这个的话，今天我们好好的借着一个祷告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的话语就是要我们得到最大最完全的喜乐。所以我们今天讲义上好像是很空白的哈，所以让你们可以写笔记的，是不是？可是我们中间有几个重点我会跟大家提出来。首先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常常觉得我们都在追求喜乐，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来到世上想追求痛苦的，大概没有吧。我想我们是追求喜乐，可是如果你追求喜乐的方法不对的话，往往是你抓的是一把空的，最后得到是失望。有的时候你得到很多很多的快乐，可是发现很短暂的，而且这些快乐不见得对你有好处。那我们今天所讲的是喜乐，是一个特别神教导我们什么叫做喜乐。那我们刚刚念的经文是腓立比书里面出来的，对不对？如果我们知道当时写这本书的背景的时候，也是帮助我们了解当保罗在写按照神的旨意写出这一篇腓立比书，今天我们所念的是第二章一到五节，当他写的时候，我们想保罗当时是怎么样的情况，让我们可以更知道喜乐的意义。原来当时保罗在写的时候，他是在困难中写的。你以为我们常常觉得有一个人劝大家一定要喜乐喜乐，那这个人一定是很喜乐的，是不是？哎，没错，保罗是喜乐的。可是你从边上人来看他的时候，他是在苦难之中的。你想当时保罗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是在苦难之中写给一个教会，腓立比书，腓立比教会，要其中的弟兄姊妹喜乐起来。这个就让我们很惊讶，就好像说一位身体生了病的一位，他去帮助一位身体完全健康的人说，嘿，你身体要健康啊。保罗当时是这样写这本书，所以我们要思想一下，哦，保罗自己看起来好像不在喜乐之中，可他说他是在大喜乐之中，哎，那这是为什么？反而一个是在我们看起来在苦难之中的人，他劝勉其他人要喜乐。我们如果追求到喜乐的时候，你会知道这个就是你要求的。人生你如果是追求想得到喜乐，可是你找的方向不对的话，你往往抓到的是空的东西，常常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又如飞而去。所以我们要把握住时间，好好了解什么叫做喜乐。当时保罗他确实是在监牢里面，他也在困苦之中，所以从他我们这人的角度看的话，他不只是身体受到困扰，他没有自由的，他的心思意念完全也是被控制的，说嘿，你不可以传这个福音。他心里面也是受了很多的压迫，在这个环境之中，可是他写得出这一篇的圣灵叫他写要写。其中有一句他是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四节，你们很容易记嘛，你们打开圣经，人们打开圣经来，我看很多人也可能有手机啊，或者是 smartphone， 或者是也可以打开电脑也可以啊，很多人都是低头族了，是不是？所以你打开圣经，我们一起念哈，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四节，我们就可以知道到底神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念，来，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说说你们要依靠喜乐。
哦，这很直接的神的一个提醒，我们要常常喜乐，可是要靠主，所以我们每个字都不能漏掉啊，先摆在心里。等一下我们听到今天神的话语之后，你发现哇越来越清楚。然后神还说，再说你们要喜乐，加强语气，表示说必须的，不但必须的，要常常喜乐，而且要靠了主常常喜乐，所以一定需要喜乐。那我们等一下就知道原来喜乐还带出其他的力量，其他的对我们的益处出来。刚刚说到保罗是在一个处境，他不只是肉身上被捆绑的，他心灵里面也是受了很多压迫的，对不对？在这时候他背负了极大的看起来像痛苦的时候，他跟腓立比的教会的人说，他是在大喜乐之中，不但如此充满了盼望，而且他劝勉腓立比的这些信徒们说，必须要喜乐，要常常喜乐，要靠主常常喜乐，而且一定要喜乐。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需要在里面，需要的原因有好几项， 因为每一位跟喜乐不能够脱节。我们不只是跟喜乐不能脱节，而且我们生命的动力还跟喜乐有关系。那我们首先我们想来了解一下，到底这个喜乐是这么需要，是那么重要吗？难道一个人可以过一辈子不需要喜乐也可以吗？我想你大部分都会说可以不需要。可是我一次传福音，我曾经传到一位，他跟我说他不需要喜乐，因为他所过的就是这样子，也就足够，他也蛮 happy， 可他不见得喜乐。所以有时候你不把这个喜乐讲给他很清楚的话，你也很难把这个福音跟他讲，原来喜乐是很重要的。喜乐的重要，我们可以从几节经文来思想一下啊。首先一点，我想你们很熟悉的箴言，最近你们在读箴言是不是啊？哦，箴言呢，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这节很重要哈。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我们来思想一下哈，为什么喜乐重要呢？我们打开了哈，我们一起来念，来请。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食骨甘。好，我们再来一遍哈，来。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食骨甘。你知道喜乐的心是良药，良药的意思是可以有医治功能的，也是一种解药，可以解除你其他的困难的，也是可以克服你一些障碍的，也是可以保持你的健康的。所以这个良药的意思不只是治病的良药，也是可以维持保护甚至增进的，是不是？所以一个喜乐的心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反面来讲，如果忧伤的灵，你知道一个快乐的人他不是真正喜乐的时候，他常常是有忧伤的灵，因为他不知道前面盼望在哪。光是快乐，很多人的快乐都觉得是很短暂的，就赶快尽情的享受，这叫做快乐。所以当他在享受快乐时候，他心中是很担忧的，时间也就是抓住就算了。慢慢思想，忧伤的灵食骨枯干。其实我们身体的健康跟我们灵里面深处各种增长是有关系的。当这个大时代压力很大，这大时代有很多很多不健康的事情，其实对每一个人里面的压力很大。如果我们的灵也是忧伤的话，那真的一个身体也不会健康。神用这句话劝勉我们，必须要抓住也得到喜乐的心。所以喜乐是很重要，喜乐是良药啊，很重要。第二点，我们生命有很多很多需要突破的地方。最近才跟教会一些弟兄姊妹分享到，你知道太空飞索在上面，对不对？他们想试试看种些植物啊蔬菜啊，就拿上去试了种。哎，他们还种豆芽啊，那豆芽你觉得很容易长，是不是？哎，就摆到天上去飞的去试试看长出什么样子，就你猜他们长得好不好？啊，不好，长得不太好。后来他们就研究为什么长不好，因为没有地心引力啊，没有地心引力说那些植物啊都不知道往哪方面去长。你知道我们在这里每一位长的骨骼也长得很健全，是不是？你说太空人在飞上飞了几个礼拜几个月回来，他不能走路的，他的连骨骼都有点疏松啊，因为他没有一个阻力让他可以相对的方向去成长。所以像植物长都是怪怪的啊，而且这些太空人下来以后他走路也没法走，所以他上面后来才发现要继续不断的旋转，造成一些的像地心引力一样，那都可以。所以太空人在上面不是说坐着躺着就可以啊，他要一直跑步的，绕着不好的，使得他这些机能都能够恢复。豆芽长不好，豆芽我还以为就一根就很容易长，对不对？哦，在太空那个豆芽不知道长歪曲的啊， 因为他没有一个方向性。我们人在世界上，假如说你只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就让他自己去长的话，这个人长一点很奇怪。我当不是说样子，这个人的生活习惯，他的处人待事的方法，他处理事情一定出问题。只有有生命的生命，他知道他方向在哪里，他知道哪边是不对的，他要抵挡那个力量，这个人才会成长的出来一个有神的形象的人。你相信吗？你假如说只是摆在世上让他随便去长的话，那会让你惊讶，就好像上面去种蔬菜出来不是蔬菜、okay? 种出豆芽变成这个 麻花、啊、对，我们人我们的孩子，你想想看，你假如说不把神的方向，他要我们怎么长的方向摆在里面的话，他出来会让你真的忧伤的灵就长在你身上了。你来看一下经文哈、啊，尼希米的第八章 第十节的下半段、啊、或者我念给你们听也可以啊，你们可以慢慢翻哈、啊。尼希米记的第八章的第十节，他说叫我们不要忧愁，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啊。你依靠耶和华的喜乐是你的力量。你知道我们在生活中可能有些困难，我们靠耶和华，哎，你就发现就会得到喜乐。事情还没有成就，你就得到喜乐。那个喜乐，就是我们往前走，往神的方向走，得到神福分的力量。我再讲一遍啊，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你如果依靠耶和华，依靠神的方法，他的话语去做的话，你会得到很大的喜乐，因为你知道有神在你边上。你知道这个方向是对的，这个喜乐出现的时候，你的环境、你的方法、你的碰到的困难不见得已经改变，可是你已经得到力量，这个力量会让你度过困难。所以喜乐让我们得到力量，可以有一个方向性的力量。我们的孩子，我们不见得可以常常在他边上，对不对？有时候巴不得看到他们还不懂事，还常常会出些错误，尤其是 use 的时候，你跟他讲什么他都说 no， 跟他说讲什么他说 I know 的时候，你开始 worry， 表示他不要听你的 I know don't say it right。 所以常常他 use 或者他们还没有完全长成真正了解情况的时候，你劝他，他说 I know，又开始跟你烦的时候 I know 的时候，你知道哎呀你心中真的担心，因为你再怎么讲都没有办法讲进去的时候。因此我们必须要把一个神的力量摆在他心中，让他学习依靠神，走走他该走的路线，等到他发现这个力的喜乐产生的时候，哎，这是他的力量，不是你在边上提到他耳朵跟他说该怎么走，跟他说这样做就对那样做不对，那个是好要这样做，可是真正的力量不是跟他说什么对错的问题，而是让他自己学习依靠神的话语，试着走一走看，得到喜乐的时候啊，他的力量就出来。所以得到喜乐是很重要，这个喜乐是一种心中的感受，对吗？当你依靠了神，我想你们每一位都经历过，可能在困难之中，天还没有完全亮的时候，可能困难重重的时候，可是你依靠了神，你得到那个里面的确据，那是喜乐，这个就是你的力量。等到你度过难关回头一看，感谢神，其实你还没有度过的时候就可以感谢神，是吗？因为你那个喜乐已经产生。所以第二点为什么重要，除了它是我们良药，而且是我们的力量，是不是？第三点，所以我们常常要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要谢恩，因为是什么？这是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帖撒罗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啊，5:16-18，原来喜乐那么重要，是因为神要我们得到喜乐。神要我们怎么样啊？都是好的，都是对的， 当时你可能不懂为什么，你就跟着去做就对了。所以是神的旨意，我们就听跟从，就得到喜乐。我们有说神的话语，那今天主席又讲，哎呀，神的应许要抓住。刚刚这句话，要我们常常喜乐。你知道神要我们常常喜乐的意思，第一是重要，对不对？常常呢，不只是喜乐一下子，马上就不喜乐了，常常不断，而且继续不断的连贯性的常常喜乐。神要我们常常喜乐，表示说太重要。不但如此，很可能因为我们不是常常喜乐。你们有整天都在喜乐中吗？不过从今天开始啊，我们来操练。如果你在困难之中，你可以慢慢慢慢啊，不是逼自己逼出来啊，你慢慢学习依靠神。你比如说在一个真的困扰之中，很可能是工作上、家庭里面，甚至你感情上，或者是里面的委屈也好，你假设是按照神的话，每天灵修一下、祷告一下，按照神的话，你依靠他的话语，你试试看。假如你在里面跟神祷告，慢慢慢，你可以看到神在跟你说，神了解你心中所说的，他会把又大又难、你又不明白的事情来指示给你听的时候，你的喜乐就出现了。你试试看，当您的时候发泄的时候，这就是你的力量，这就是你的良药，这就是你发现神啊，他根本是要你喜乐。所以刚刚讲的是啊，很重要，对不对？第二点，我们来了解一下，喜乐不只是重要，而且它是一个特性的。所以我们这个了解之后，跟外面的所谓的快乐，你就慢慢就分开出来了。原来喜乐有一个特性，它的特质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因为它跟快乐，我们人所谓的快乐不一样。第一，约翰福音里面，我们没有时间翻所有的经文，我就念给你们听了。约翰福音的第15章11节，他要让神的喜乐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可以完全起来。让神的喜乐放在我们心里，所以这喜乐哈，是从心里面开始。人间的快乐可能是从你感官里面开始，你的环境开始，是吗？你如果你的感官不快乐，你不会喜乐，这就是人间的快乐。你感官里面碰到一些世界上的一些问题困难，你就不会喜乐。原来喜乐从里面开始的，意思说跟外面可能没有关系，从里面开始。这个我们就开始要思想了，什么叫良药？因为从里面开始，可以带到你全身，使得你外面做事的方法都改变。所以第一点，喜乐跟快乐不一样，快乐从外面出来，喜乐从里面出来，这是第一个重点。当你里面出来的时候，别人要抢抢不掉的，所以没有人可以夺去。这也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说，这喜乐没有人可以夺去的。哎，这一点太棒了。你假如说有一个喜乐在心中，是神的喜乐放在你心中，你也真正是要得到它。你经历它之后，那个喜乐是你永远的永生生命里面的宝贝，因为没有人会得得去。因为你下回再碰到困难的时候，你知道里面有一个宝贝啊，有这个宝贝在你我们的瓦器里面。我们的瓦器真的，我们身体有时候会疼痛，有时候我们的呀，有时候最近发现记忆力有时候也是，近的东西记不到，远的东西记得好清楚。你也有同样的啊我是发现就是说，哎呀，这个瓦器有一天都会坏掉了。哎，可是好在是里面宝贝啊，希望是越来越根深蒂固，对不对？所以第二个是，你这个有了以后，别人夺不去，意思说你不会受到别人影响，让你心中不舒服。你当我们人有太多的时候，是边上的人讲的话让你不舒服，有边上的事情让你接触到，使得你心中不舒服。 所以根本世界都还没有改变，可是因为有一个人讲一句话，你就开始里面开始翻腾。这个翻腾你也知道有什么果效啊，你到哪边上都是乌云，一到家里，有时候你到家里变成有乌云到家里，有时候一到家里里面已经乌云了，你也只好跟着就一起下雨，来。所以没有人可以夺去，比方说这个里面是你在里面跟神的关系建立起来，这是你永远一生永生的宝贝，是不是？所以喜乐跟快乐不一样，快乐你环境变了就没有，是不是？你假如说有人，哎呀，我的快乐是建立在我的财富，哎，因为以前有一位姊妹说，她需要有安全感，她什么事情都要有的，有 margin 啊，所有都有 backup plan， 都很好。我觉得为了家庭安全啊什么的，可是她要十倍她才觉得舒服，意思说我这个一应该可以过得很好了。她说我要十倍，这样的话，万一这个发生，我还有别的方法，那个不行了，还有别的，这十哇。整天就烦恼，其实蛮富有的，可是为了要拥有一个安全感，他是建筑在外面的拥有的事情上，他心里面一点都没有安全感，所以外面再怎么抓，最后是越来越空。这个例子倒蛮好的，你越想抓外面的是没有止境的。所以为什么有人说最容易破产的是 billionaire，啊，超过亿万了，我那个零的话九个零，是不是？我有几个零我就很高兴了，九个零他们还常常破产。他们有人说最会破产的是有钱人，你们相信吗？同意啊？呀，没有钱的时候我觉得没什么可以破产的，反正已经没钱了。可是常常大破产的他，上次我记得就是那个本纳梅道夫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有很多很多，我看了一个节目是访问 Florida 那些投资者，钱放在那个里面，他们生活都原来都很好的，他们存进去钱都是六个零以上的啊，结果那个账一倒了之后，哦，他们房子也不行了啊，没办法付那个连 heating 或者那边不要 heating 了，我们这边都需要 heating 了，那边是冷气的钱没有了。然后呢，他有一位他就讲，他开始送披萨，他才算了一下，当时他一个钟头赚的钱可以，他送披萨送一年才能赚台，送披萨送别啊，他别人 order 披萨送到别人家去，可他靠那个来维持他的游泳池的消费。我在想，那就不用游泳池不就好一点了。不过 anyway，当你建筑在你的快乐喜乐是建筑在外面东西上的话，是很不牢靠的，随时会夺去的，不是别人拿走，就是你掉了，或者是就是无缘无故的不见了，心中的也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而且是这个喜乐是诸般的喜乐哈，这个也值得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你有空翻哈，罗马中的十五章十三节，哎，我们这个值得看啊，你也是把它打开看，因为这一节经文啊太宝贝，所以有时候你读经灵修的时候，有些经文要好好去品尝的，你不去好好品尝的话，那些精华你看不到。罗马书的十五章十三节，我们翻到以后啊，好，我们一起来念。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
引领
本性的人的大人大有盼望。
这句话他写的时候啊，我真感谢神啊，真是把一个丰富的神的应许写在里面。当我们这样读完，好像就是一句话就读掉了，是不是？我们需要灵修去品尝的。你看啊，这位神是我们有盼望，是不是？因着我们的信啊，他把诸般就是很丰富的喜乐。我原来对这个诸般不清楚，后来慢慢去查，发现非常丰富，丰富的不得了，叫诸般的喜乐，各种各式，多方面的，甚至长远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他把那么大的喜乐充满我们的心，你知道我们的心哈，常 常常是很多东西它填得住的，填不满的。对，我也赞成。可是只有这个诸般的喜乐可以充满你的心，让你觉得很踏实，这神的作为可以做到。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说我们要求很多，而是里面实在是很多很多的委屈，很多很多的其他的受伤也好，各种的想法也好，或者是不安也好，忧虑也好，你填不满。我们是一个有限，只有靠这位赐我们盼望的神，借着我们信他啊，原来这个喜乐要靠信才拿得到，对不对？然后呢，得到这个大大的喜乐以后，可以充满我们的心，使得我们靠到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你记得我们喜乐是能力吗？啊，原来这个能力跟这喜乐很有关系的。因为这个大大的喜乐充满我们以后，使得我们里面的能力呢，是借着这个盼望里面是越来越大有能力。意思说这一句话是一个整个福音的信息里面对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很重要。我们是靠着信进去，都在生活中，在这个生命成长过程中需要盼望才能够走过很多很多的关卡。可是这个关卡中间的话，你需要因着信所得到的喜乐充满我们以后，我们感觉到我们就更增加我们的信心，更增加我们盼望，使得我们能力大大的出来。那这句话就这样子。所以这丰富的喜乐原来跟我们刚刚所说的良药能力都有关系的。然后除了刚刚讲的从心里开始又没有人可以夺去，又是非常丰富的喜乐之外，那这个喜乐是满足的，就像这个充满了我们的心，完完全全的。什么叫做满足？意思说神要给我们的喜乐正正事实完完全全的得到，这叫满足。原来神要给我们的喜乐是很大很丰富很有力量很有盼望的，可是我们借着信以后可以真正的得到，就是满足的喜乐。第五点就讲这喜乐跟快乐不一样，在患难中也可以喜乐。哥林多后书我们也把它打开一下哈，因为这些经文我们摆在心中了。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二节，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二节，刚刚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很重要，对不对？这一节也是同样重要。哥林多后书八章第二节，这句话要把它背下来，如果可以的话，成为你生命中的力量，也是成为你喜乐的一个发源地。我们一起来念，来。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好，我们来思想一下哈，这句话是写了两个对句，我们一定要灵修才能够感受到里面神在跟我们说什么话。如果你直接读一遍过去的话，实在你可能读过很多类似的经文，是不是？你再想一下啊，在患难中受大试炼，哦，这个患难不是一个简单的患难，而且受大试炼。在受大试炼的时候呢，他要我们还要有这个完完全全的喜乐，满足的快乐是喜乐的意思。意思说这是一个相对的。在患难中一次大试炼里面非常困扰非常困难也非常痛苦，甚至于可能按照常人角度看的话都没办法的时候，没有希望的时候，仍然有满足的快乐啊，这有原因的哈，是因为神的话语神的帮助，对不对？下面一句，在极穷之间还可以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你说在极穷还可以乐捐，这句跟刚刚那句是同样的，是相对的。极穷还可以帮助别人乐捐，或者帮助别人，你如果这样想的话，你在很穷困你还可以帮助别人，意思说你在大试炼的时候你还是有很大的喜乐，你懂我意思吗？这是一个对句，原来这喜乐的特质跟你外面一点关系都没有， 跟你穷跟富一点关系都没有，跟你碰不碰困难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就是在困难之中，大试炼之中，你还是有极大的快乐。你就是在最穷的时候，你也是变成最富有。这是保罗早就已经讲了好多遍。所以喜乐的特质，我再稍微总观一下子，跟快乐完全不一样。第一，从心里开始；第二是没办法夺得去的，根深蒂固在你心中里面；第三是丰丰富富的喜乐；第四，这个喜乐是完全在你心中的，完完整整；第五，就在患难中也有喜乐。这样想的时候，跟快乐很容易就分开出来了，是不是？快乐是外表的，快乐是短暂的，快乐跟环境很有关系的，快乐是某一方面，绝对不是丰丰富富让你觉得哇全部得到，而且随时就可以被夺去。没，喜乐快乐完全不一样。现在正式进入主题，原来喜乐有几个源头，你如果方向不对还得不到。所以又回到我们今天让小平带我们念的经文啊，打开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就好了，好吧？对，你把这个打开在哪里啊？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今天我们的主要经文。好，我们一起来念。
所以在基督里又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教导？心中有什么可以怜悯？
好，我们稍微停一下，你那个圣经不要把它翻走啊，然后停在那边一阵子。这一节讲了四样事情，是我们喜乐得到喜乐的源头。第一个，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第二个，爱心有什么安慰；第三个，圣灵有什么交通；第四个，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这四个是喜乐的源头啊，跟你原来想象中不一样。来，我们常觉得追求喜乐从喜乐开始嘛，呀，可能也可以得到些，可是这个是最主要的源头。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稍微解释一下，意思说，因为基督把我们连在一起，你所得到的神的给你一些启示，这叫劝勉。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弟兄姊妹在一起祷告，或者是思想到怎么把神把我们连在一起，可以看到神的话语在我们身上动工，你会得到很大的喜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历过。你假如说在祷告里面跟大家一起，发现我们因着神的一几句话语把我们连在一起，得到劝勉了，这是一个喜乐的源头。比如说你在家里跟你的孩子全家，哎，过年是很好的时候啊，现在还有机会，元宵节哈，大家聚在一起，好好来思想一下，过去这一年神到底跟我们说了些什么话，劝勉。我们未来这一年用哪些话来帮助我们的劝勉？假如说大家因为如此这些话把我们连在一起的，你会得到大喜乐，你懂我意思吗？假如元宵节大家一起，哎呀，团圆，汤圆，对不对？也是团圆。团圆是代表是 unite， right？ 这句话正好是主里的汤圆。你用神的话语把大家 unite together， 这句话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在基督里这句话是因为神把我们连在一起，就在基督里，它原意是这个意思，可以得到劝勉，哇，这是喜乐的源头。所以你们可以试试看，全家聚在一起，2013年神的话语的劝勉，2014年我们要怎么来，然后一起来看看神怎么做工。如果你要这样开始，你会得到极大的喜乐，不管是家人弟兄姊妹，我们服侍的时候来试试看。所以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第二点，爱心里有什么安慰？你知道这安慰是英文叫做 comfort， 不只是我们中文的所谓安慰一下，里面得到舒服，或者觉得了解，或者里面的觉得神了解我啊，这叫做安慰。Comfort 意思不是说要讲一个安慰的话，不是。你如果觉得神的爱在你心中，让你感觉到神真的了解你，这叫做爱心里有什么安慰。 所以你常常在祷告，从神的话语，你可以在神的话里面看到神的爱充满你。神的爱里面，神主耶稣告诉你，你所受的神都知道，你所愿意走的路线，神已经帮你预备在前面，这叫爱心里面。你们借的弟兄姊妹也好，借的弟兄祷告会、姊妹祷告会都可以。如果可以这样子得到神爱心里面的安慰的话，你会得到极大的喜乐。第三是圣灵里的交通。当我们神的话我们在读，像我们刚刚读了很多经文，你接着祷告接着灵修，你发现圣灵真的把这句话的意思讲给你听，你在这句话你的角色是什么，你该做什么，神给你的提醒是什么，这叫圣灵的交通。比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凡事都变成新。这句话当你在灵修的时候，哎，神在跟你说话，到底这句话对你来讲什么叫做一个新造的人，可能对每个人的意思不一样，这句话的意思完全是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可是当你在跟神相处的时候，都是新的，过去过的新旧事已过，你知道神在跟你说什么，可能神跟你说的跟我说不一样，可是旧事已过，我知道从现在开始这个新造的人给我的力量，这叫圣灵里的交通。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灵修祷告的时候，每一节经文我们每个人念的是同样一节经文，解释起来查经上下文去查都一样，你网上一查都一样的，印出的五六页十页，哇，这句话全部都讲清楚，旧约怎么过来，新约怎么过去，不一样。可但你灵修的时候，这句话神跟你讲的话完全不一样，跟我讲不一样。比如说旧事已过，看我就可以想到有什么事情我在神的面前知道啊，神帮助我很多很多事情，原来这样子我以后往前走神会怎么样帮助我。所以灵里的圣灵的交通使得我们可以得到大喜乐，因为当你跟神交往的时候，你知道原来过去我这样依靠神，哎呀，神帮助我这些困难，过去可能我那工作没有拿到，可是发现神帮我预备了另外一个，原来是有条路线在带我。所以依靠耶和华所得的喜乐，哎，是我的力量，这个就是喜乐，对不对？第四点，心中的慈悲怜悯。当神慢慢慢的让我们可以感受到别人的痛苦，别人的困难，你可以开始为哀哭的人同哭。我们有时候会的啊，我们常常也会帮助其他弟兄姊妹有的，可这里的要求比较更深一点，慈悲怜悯是不只是为哀哭的人同哭，而且要为喜乐的人同乐。你觉得哪个比较容易，哪个比较难？为哀哭的人同哭容易呢，还是与喜乐的人同乐容易啊？都容易啊，还是都难？我跟你讲哈，做了一些 survey 哈，与哀哭的人同哭比较容易，你相信吗？对于别人很高兴很喜乐很发达，你跟他同乐比较难。别人升官发财，你要去跟他同乐比较难一点了。他生病你去关怀比较容易，你同意吗？哎，神在提醒我们了，这句话表示当我们可以突破这难关，没有这个界限的时候，你会得到大喜乐。哎，这个就是很妙的地方，我们其实可以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们去会帮助。你会去帮助一个不太需要的人吗？我们可以思想一下，神把我们的境界提升，这里讲的喜乐，心中的慈悲怜悯是包括了不只是与哀哭的人同哭，而且包括与喜乐的人同乐，甚至于你要去帮助比你强的人。那你说哎呀，比你强的人还需要帮助吗？像我们同工里面 假设那一位他对诗歌有恩赐的话，他现在可能还不太会唱，你发现他没有机会，你愿意培养他，这就是他可能以后有一天神可以使用他在某个角色上，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说我们在主内的眼界要看得很宽，当我们可以突破这些关口的时候，你可以得到大喜乐，这值得思考。所以我刚讲完了，就是说源头是那个四项，还记得吗？第一个是什么？
基督里，
基督里所得的劝勉。这对夫妇啊，一个在基督里，他说劝勉，你们俩正好是加在一起唱第一句。 OK， 好，第二个是什么？爱心里，
心跟
安
慰。
OK， 第三，
生命
对你的交通。第四，
心中
的慈悲和
怜悯。
很好，记得哈，因为这四个神说你可以得到喜乐，那后面就难题来了，那怎么去得到它，对不对？刚刚是讲源头，怎么得到，是从第二章的第二到第五节开始了，我们念第二节好吗？来，
你们就要两面相向，爱心相向，有一样的心智，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
这边说，前面是源头没有错，可是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这个时候神所赐给我们的喜乐就可以完完全全的出来了。这个源头都对了，可是要有同样的意念，意思说，当然我们都知道有神的心在里面，对不对？我们前面都有，可是如果没有完全一样的意念的时候，还是片面的，没有得到最大最完全的喜乐。你可以尝到一些喜乐，可是发现过一下会不见掉。所以神很爱我们，他借了第二节跟我们讲，我们在操练要得到喜乐的时候，要得到完全的喜乐的时候，我们的心要跟神的心要连在一起的，那大家也都一样。不但如此，这个喜乐可以完完全全的彰显出来。那我们有时候想，这个好像容易啊，其实很不容易啊。因为从正面讲，意念一样，你觉得应该是不难呢、意念是心中想的，爱心相同表示说你的感动要做的事情，有一样的心思，这个心思实际上还是讲一个你的想法的意思。一样的意念，最后这个意念呢，意念是目标的意思，是 purpose 的意思。所以他第二节说意念相同，第一个意念是表示我们的想法，有一样的意念，最后那个意念是 purpose， 也同样的目标的意思。所以主耶稣特别想要我们得到喜乐，他把这句话反过来讲，我们就比较容易懂一点。在从这个第三节到第四节，神就用相反的方式来跟我们讲，什么叫做意念相同，什么叫做爱心相同，什么叫做有一样的心思，什么叫做有一样的意念。也就是第三节第四节，我们不要做那个就有那个样，我们一起念第三第四好吗？来，
天哪，贪图是否的拥有，要全心
好，感谢神的话语。第三第四其实好像是从反面来跟我们说，什么叫做同样的心思意念。三四叫我们说不要做那个，大概就得到同样的心思意念。我们很多做事的时候不要求自己的益处啊，不可接党的意思就是说你自己的 ambition， 你自己的想要得到的东西，我们有时候不小心会做。所以神在提醒我们，接党不是说小圈圈，他这个意思还比较更广泛，不要按照自己私欲来行事的意思啊，你私欲行事自然会有小圈圈出现，也不要追求那些虚浮的一些荣耀啊。我们常常有些会在乎我们不小心就在乎边上人的夸耀，反而忽略了神的夸耀。我们比较在乎可以听得见的声音， 其实神早就看到了。所以有的时候你像大卫扫罗跌倒是什么原因啊？
听见了女人要，
对啊，扫罗要几次打仗回来，边上的称赞是称赞大卫啊，对不对？其实扫罗也杀死千千了，不错了，我觉得。可是他正要高兴，还没高兴出来，他说：“哎，大卫杀死万万，哇，他就很马上就难受了。”所以我们人是很相对的东西，对不对？我想扫罗如果听到边上人说：“哇，扫罗不错不错，杀死千千了，很高兴，对不对？”如果停在那边，我想他大概不会难受。没想到后面就是大卫杀死万万啊，他就完了，垮掉，是不是？所以。贪图虚浮的荣耀常常是我们的绊倒的地方，我们有时候不知不觉中，我们跟神亲自的温馨自问的时候，我们常常有这种挣扎。有位牧师说，他就怕他常常劝他的弟兄姊妹要注意，要谦卑，对不对？要看自己比别人弱，看别人比较强。他说他有一次就觉得，哎呀，真是不行，因为有两个牧师讲到两个信息 A 跟 B， 他一讲他就发现，哇，别人说另外牧师讲的比较好，他就开始觉得有点不舒服。所以神在借了各种机会在操练我们，所以我们有时说呀，同行相忌，是不是？一个没有跟你没有相干的人，你觉得一点对你威胁一点都没有，可当跟你同行的一到你边上，你就有保卫的这种钢盔都出现。所以虚浮的荣耀常常我们在边上，所以有时候我们呢，基督徒呀，我们其实有时候服侍同工有没有一起来服侍，应该是很愉快的，right？可是同工一不小心变成彼此攻击了，对，因为他们是同行，你如果唱诗歌一起在那边唱，对不对？或者是一起来做一样事情，我们有一次教会短宣队出去传福音，大家回来都很高兴啊，可是有一个地方就大家觉得不恰当，有人回来说，哎呀，他一传就是十个人就绝子，另外一传就一个绝子，他就难受了。我不知道你懂我意思吗？其实在路加福音，神跟我们讲，外面的结果根本不是神在看的，他是看你的内心，他是看我们的名字是不是在他册子上，跟外面的结果一点关系没有。我们只要按照神的话做，神说神的好儿女。所以这个地方讲到说，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哎呀，这个我们就提醒彼此，提醒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常常是用放大镜看别人的什么缺点啊？你没有用放大镜看别人的优点？没有啊？你用什么镜看别人的优点？啊，缩小镜啊 ？No， 有人说哈哈镜，所以你看，优点变成缺点了。不，我们有时候常常啊，这是我们要操练的地方。这是我们人里面，当还没有完全被我们的私欲啊这种里面的这个老我完全把它舍掉之前，会有这种挣扎的。我们必须在大家面前讲，一定会有挣扎。可是当我们知道在挣扎的时候，是我们可以舍掉那些的机会，因为我们有神的话语。如果没有神的话语的话，你根本连机会都没有。当你愿意把那部舍掉，你可以得到大喜乐，这个可以值得我们去试的。因为神从来没有不把福分不给那些谦卑的人。最好的例子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去打仗救他的侄儿罗德，对不对？哇，打，你知道打仗是自己要冒性命危险的，就打赢了，罗德也救回来了。结果那边王就准备说，你既然帮我们打赢了，你可以拿所有的财物，所有的东西，牛羊，只是人不要拿，你别的都可以拿，就战利品拿走。 亚伯拉罕就是说我不拿，因为我的福分是从神那边来，免得我拿到你的，别人说我的福分是从你那边来，他说我一个都不拿。神就大大的赐福给亚伯拉罕，福分是从神那边来的，并不在乎一个人间的一个事情。所以说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操练。我们一下念一下第四节来，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也是我们得到喜乐的一个很重要的操练。要开始顾别人的事，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可这个我要解释一下，什么叫顾别人的事？你知道什么叫顾别人的事吗？顾别人的闲事？哦，不是啊，哎，这里英文比较清楚，是顾别人有利益的事情，帮助对别人有益处的事情，可以帮助他们。所以不是去管闲事啊。所以我们有一位弟兄怎么念的时候，哎呀，哇，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还要去管别人的事情吗？啊，不是，是要顾到别人对别人有帮助的事情。所以不只是要顾到自己有帮助的事情，也要顾到别人对别人有帮助的事情。最后的结论也就是我们的第五节，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我们不只是顾到自己，要顾到别人，然后把基督的心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得到大喜乐。所以今天我做一个很快的结论，喜乐是神要给我们的，喜乐其实是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因为喜乐让我们身心灵都能够得到医治。不但如此，喜乐也给我们的力量，使得我们的生命中有力量，而且神的旨意非要得到不可。那喜乐的跟快乐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刚刚讲的就很明显的，从心里开始的喜乐也没有人可以夺去的，也是非常丰富的，非常满满足足的，在患难中也可以有喜乐，这是真正的喜乐要我们得到。那因此借着我们在以基督里面所得的劝勉、爱心的安慰、圣灵的交通，还有心中的慈悲跟怜悯，这是几个源头。这里面要真正得到的话，就把私欲要拿掉，要顾到别人，也以基督的心为心。那因此这里面我们就可以丰丰富富的得到，不要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这些荣耀，把我们的私欲去掉。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时候就求你将你要赐给我们的完全的喜乐丰丰富富放我们心中，使得我们借着生活上，借着你的话语，借着圣灵的交通感动，来帮助我们能够操练到，能够得到这你应许给我们最完全最丰富的喜乐，使得我们生命中有力量，也可以帮助边上的人，更是使得我们在过程中间可以看到神的恩典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神的应许是必然是要赐给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去得着。你将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